我们现在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读到十三节。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你们得救的功夫，
做成
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上周在这里交通，就是一个基督徒不能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这里保罗就说到，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千万不要把这一节圣经误会了，就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和我自己怎么做是两回事情，我想怎么做是两回事情。因为这里有一节十二节，他是这样讲，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顺服什么？那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啊，一定顺服神的旨意。下面又有一句话，就当恐惧战惊。我们曾经说 讲到敬畏的时候，两周以前我们说到要敬畏神，这个恐惧就是敬畏，就是敬畏神啊。原文这是这里中文把它翻成恐惧，因为我们说了敬畏神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怕的意思，就是 fear， 怕神，所以这里就把它翻成恐惧，实际上就是要怕神。因为我们怕神，我们就要做成你们得救那个底功夫。原文是没有的，就是要我们自己要做成得救。请你注意，这个得救不是我们信主耶稣的那个得救，信主耶稣的得救不需要我们做，我们一信就得救了，那叫白白的恩典。这里说的得做成得救，那是指做魂的得救，魂的得救，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愿意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你的魂就必须顺服啊。因此圣经里有两处都是说到魂的得救啊。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先读雅各书第一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原文没有灵字，只有魂字，就是要救我们灵，这个救我们的魂。这个道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 主的话，只是你们要，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原文也没有心，就是要温柔，在温柔的里面领受那所栽种的话，就是能够培育我们，主的话能使我们生命长大，这个话就能救我们的魂，所以魂还需要拯救。我们的魂就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一个人每一天都是照我的想法去做，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说一句话我就想说这句话，啊，这就是魂。那么我的魂要得救，那就不能随便去说、随便去做、随便去想。好，那么这里是雅各书，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七节，多读一点，读到第九节。第七节读到第九节，第九节那个魂只有魂字没有灵字。好，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
好了，这里是没有说到灵。我们知道救恩就是基督徒一信主耶稣得救的那个白白的救恩，是灵的得救，是灵的得救。我们灵得救以后，魂还要得救，魂得救是灵得救以后的事情。所以你现在问一个人，你得救没有得救？你信耶稣没有？你有没有向耶稣认过罪？你相不相信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那是我们灵的得救，先有灵的得救，啊，然后还有一个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就是我信了主耶稣以后，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魂的功用，应该让灵来管理。因为基督徒的灵，你得救的时候，你的灵里面住了圣灵，圣灵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你顺不顺服？你顺服了就叫魂的得救，你不顺服就是不是魂的得救。所以这两处都说到魂的得救、魂的救恩。因此今天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的得救。那个没有这个功夫这两个字，那就是我们要得魂的得救，要敬畏神。你不敬畏神就说不上魂的得救，敬畏神就是怕神。我们上次也说过，敬畏这个字不但是怕神，也怕我自己做错，怕我做的事情里面，我决定的事情里面有我自己的成分，所以就用敬畏，中文把它翻成敬畏，原文就是怕，所以这里就把它翻成恐惧。因此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里就说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这个立志行事就是一定要神在我里面运行的，而不是我自己想怎么做的。如果我自己想怎么做，那不一定是神借着圣灵在我里面运行。所以有的弟兄就问我，讲弟兄，我可不可以打麻将？好了，我说那你先祷告嘛，你千万他千万我说你千万不要弄错了，我打麻将是神在我里面运行，那就错了。犯罪的事情一定不是神在里面的运行。除了犯罪的事情，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东西，好不好？我们星期五交通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世界上的事，不是从父来的。千万不要说我随着肉体去做，随着我喜欢的东西去做，就是神在我里面运行，不是的。好，这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想看看挪德的事情，好不好？请我们读读旧约，我们来读创世纪。先读十三章，十节到十三节，创世纪十三章十节到十三节。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我们知道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关系，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关系，那么我们来读，就是创世纪的，我们先来读十二章，刚刚读的十三章，现在读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南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南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是他哥哥的儿子，哥哥已经死了，所以他就照看侄儿，神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迦南地去的时候，他就把侄儿带他一起去。而且在圣经里啊， 记在一个人年龄的时候，一记在这个年龄，就表示说神对这个人在神面前就开始了，在神面前他就开始一个什么在神面前的生活，属神的人了。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就记在你的年龄，你不是属神的人，不记在你的年龄了，好不好？75岁，好，他就要到迦南地区了，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个时候把侄儿就带去了，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区。到了迦南地区，神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兰，那亚伯兰就应该在迦南地住，在迦南地不应该离开这个地方。亚伯兰是从来没有离开，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的侄儿罗德，刚刚我们读的13章，他就看见了一个地方了啊。我们再看创世纪的13章第10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在他们那个时代，埃及地也许就像我们现在人所希望去的美国，好不好？那个是埃及啊。现在有很多人都盼望，比方中国人就盼望我要到美国去留学，也有的人就盼望到加拿大留学，也有的人也盼望到日本去留学，中国人都盼望。这个就是什么？就看见了约旦和全平原，看到没有啊？这些地方啊真好啊，我到那里去要去发展，这是罗德的想法。但是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就要知道了啊。如果罗德这个想法是神的旨意，以后他就不会出大事情了，好不好？那么现在看呢，下面就告诉我们11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给谁分离了？给亚伯兰分离了啊，跟亚伯兰就分离了。一个仍然住在迦南地，神的祝福；一个他就拣选了另外的地方了。所以12节就讲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看到没有？他没有离开。挪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挪得走了，不但走到那个平原那个城邑，你想不想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很大的很多的一个城市，他渐渐挪移就到了索多玛了。13节马上就讲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一个人，你离开了神的旨意，你要慢慢的选择你认为好的地方，大家认为好的地方，最后就会落到索多玛了。索多玛在神的面前是罪大恶极。好，我们再来读一读创世纪。我们先读18章。16节读到21节。18章16节到21节，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成就，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好，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了，而且对他说话，告诉亚伯拉罕。那么这里你要注意一下，刚刚我们读的十二章叫做亚伯兰，现在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神给他改了名字了。因为我们现在读的十八章、十六章，神就给他改了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兰和亚伯拉罕的两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崇高的父，很伟大的父亲，好不好？崇高的父亲就是，所以亚伯兰他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就叫崇高的父，希望我这个儿子啊以后是崇高的父，好不好？但是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多人的父，不是你崇高了，好不好？将来有很多的后代要出来，你成为要成为多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父，多人的父，就不是只是崇高了，所以把崇高给他取掉了，就是多人的父。这个名字非常重要。挪得这个名字也很重要。挪得这个名字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包裹起来，好不好？包裹，你们知道那个包裹哈，就是记的包裹，就是把自己包裹起来，就是挪得的意思。包裹起来就是说什么事情我就决定了，我就决定了，我不听别人的，我也要不要知道神的旨意，我就自己把自己包裹起来，这个就叫挪得。所以圣经里这个名字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挪得把自己包裹起来，他要选择约旦河平原的时候，他没有问一下亚伯拉罕，因为他是跟着亚伯拉罕出的加勒底的乌尔嘛，从亚兰出来嘛，他跟着他的，他应该问一下，因为神要亚伯拉罕到加勒底，那神有神的旨意。那么现在呢，我要离开亚伯拉罕了，我要到约旦河的平原，大城一去，到索多玛去，那你要不要问问亚伯拉罕了？应该问啊，但是他没有问。为什么他不问？他的名字就叫把自己包裹起来，好吧？包裹起来，也许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孩子是封闭的，是不是啊？不开放的，封闭的，他不愿意问，这就危险了，出大问题了。所以十八章我们就看见神是说，这个索多玛给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现在我要下去查看他们的行为。好了，实际上神早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刚刚在读十三章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的人的在神面前的罪恶非常的重。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读这个十八章，我们从22节开始读，读到33节，22节读到33节。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朝地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 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这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我们知道这个与亚伯拉罕说话的记载的是耶和华，实际上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啊。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他还是作为神的使者，所以给亚伯拉罕就讲了。亚伯拉罕听说这个神要去剿灭，要把索多玛城烧掉，亚伯拉罕就想到他还有个侄儿在里头，好不好？啊，想到，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了，从50个人祷告起。这里面有50个义人，索多玛里面，神啊，那你还要把这个城烧掉吗？神就说，有50个我不烧。亚伯拉罕就一步步在那里讲，最后讲到10个人了。神就说，如果还有10个人，我也不知道，因为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人的完全的数字，这里面还有10个完全的人，神也把他留下来啊。可是最后连10个人都没有，好不好？连10个人都没有。好，那么我们就来读19章。我们从12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29节，12节读到29节。
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于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2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延迟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2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罗得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全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去了，两个天使去，首先就把罗德把他救出来了，罗德还不肯走啊，而且要他不要回头看，因为罗德心里面还恋着那个世界的东西了，好不好啊，他也不舍得走。那么这个最后神把这个索多玛就用火毁灭了，罗德呢被拯救出来，但是他的妻子还回头一看。什么叫做回头一看呢？看来还舍不得，可能回头看一看，我那里还有个房子哦，我那个 building 还在不在哦？或者还想我那里还有点股票哦，什么还在不在哦？他还想到，哎，结果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也变成一个岩柱了，啊，你看罗德的女婿也不肯走，看到没有？女儿，两个女儿跟他出来了，因为世界很多东西我们都爱，好不好？但是你没有看见，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有罪的地方啊，是罪大恶极的地方，你还能去吗？好不好？所以如果罗德在这个时候他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最好的路就先问亚伯拉罕，对不对？你是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吗？你要和他交通交通，问问他我可不可以去那里。所以我们在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上周我们读到以弗所书那里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决定做任何一件事情，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立志行事一定要看是不是神在我里面运行。如果不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是我看见那个好，人家都说那里好，但是神没有要我这样去做。如果我要去这样做，那我就违背了神的旨意，我就是一个糊涂人啊。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罗德最后是被拯救了，但是他的一切都没有了。原来所在那里盼望在索多玛能够追求得到的一切都没有了，好吗？就是空空的一个人出来了，带了两个女儿，妻子也没有了，因为妻子回头一看，啊，所以如果从那个名字的属灵意思来讲，这个罗德这个意思就是把自己包裹起来，好不好？他不愿意去问你，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遇见了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多交通， 特别是你像罗德是晚辈嘛，先问问长辈好不好啊。那么我们在圣经，把长辈会把圣经的话告诉你，把神的话告诉你。如果他先问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定会告诉他，神要我出来就是在迦南地，我不能离开，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啊。迦南地这个地方当然现在我们看来很小，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地方也是很大的，不是很小的，好不好？所以他可以完全在迦南地选一个地方，不需要选约旦河的全平原。好，我想我今天向好弟兄姊妹交通，因为上一次我们说到要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就说到神的旨意一定要是神在我里面运行，要弄清楚这一个，我要成就他的美意。神会借助我们的聚会，神会借助你每天读的圣经，神会借助你的长辈把这一条神的旨意告诉你，好不好？千万不要忽略了，如果忽略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好不好啊？挪的那个后悔就来不及了，一切都没有了，好不好？而且如果不是亚伯拉罕为他祷告，可能因为那个城里面连十个艺人都没有，你看到没有，好不好？好，我就交通这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你们弟兄这边有什么问题可以交通，好不好？好，请讲。
弟兄，我之前有念过一个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就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他这个不犯罪是指完全不犯罪，还是说有包括持续不断的犯持续不断的故意的犯罪？
好，我们来读这一章圣经，好不好？约翰一书，新约的约翰一书。我们来读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要读两处，第一处要先读第六节，读完六节以后再读第九节，好不好？先读第六节，再读第九节。
凡坐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我们先注意第九节，这里有一句话，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为什么？他说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那个道字，你看到那个有一个小字，原文作种，就是神的生命在我的里头。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不能犯罪？不是他基督徒不会犯罪，是神的生命不会犯罪，好不好？那是神的生命，神的种子在它里面，神的生命，那就是有神的性情，所以我们里面那个神的生命就是永生，啊，信主的人不是有永生吗？那个永生是生命在我里头是绝对不会犯罪的，好不好？啊，这是指的那个生命不会犯罪，因为这个生命不会犯罪，你顺服这个生命你就不会犯罪了，你不顺服你还能犯罪，好不好？好，那么再看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看到没有？为什么你这住在他里面指的什么呢？就是说你听那个生命的话，好不好？你住在主里面，生命不犯罪的，你就听那个生命的指引你，你就不会犯罪了。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不住在葡萄树上，枝子不住在葡萄树上，那就会犯罪。所以那个住一定要住在葡萄树上。那个住是什么住啊？我们已经说过， 首先就是思想要住，好不好？啊，我们每个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凭着我的思想，我怎么想我就想怎么做，我怎么喜欢我就怎么做。啊，我喜欢说一句话，我就说这句话；我喜欢说谎话，我也可以说谎话，就是看我的喜欢。那个就不叫住在主里面了。所以住在主里面一定是按照生命，主的生命来指引我的，主的生命那个性情，好不好？不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这里说要住在主里面的就怎么样，不犯罪。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住在主里面，是一定会犯罪，好不好？那么，好，我们可以再读读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吧。第五节，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从五节开始读。读到第九节，五节到九节。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
好了，这里是说到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显现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在末世显现了，不是现在。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蒙神保守，我们有信心了。信什么？这里马上就讲了，第七节，叫你们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毁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的信心就是主耶稣再来啊，我们就是等候这一个。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站在主耶稣的面前，你能不能够听见主耶稣对你的称赞、对你的荣耀、尊贵得着，好不好？那个时候你就有荣耀了，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得到称赞，你就看见珍贵了。所以这里的信心是说，我们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给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现在我们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我们还有许多的火的试炼，我们还有很多火的试炼，这些火的试炼，就是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因为主耶稣要末世要显现了，要向我们显现，我们有这个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好不好？我们还要经过很多的试炼，经过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会有忧愁的，好不好？但是底下马上就告诉我们，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毁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天天都有试炼，好不好？很多事情要试炼，家庭里有家庭的试炼，学校里有学校的试炼，工作上有工作上的试炼，环境上有试炼，天气也可以试炼我们，好不好？ 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也能够给我们试炼，但是在这个试炼里面，我的信心不能改变，就是我的眼睛一定看见主，好不好？
蒋弟兄，那个魂的得救是指说得胜的
基督。对，魂的得救呢，那也就是说，或者我们读一书圣经吧，我们读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读到25节，25节里面的几个生命，四个生命不能读生命，都要读成魂，好不好？原文是魂，不是生命。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上吊魂，凡为我上吊魂的必得着魂。
好，得着魂就是魂的得救，好不好？所以要跟随主耶稣就要背十字架，要舍己，舍己就是舍掉你的魂啊，好不好？就是不照我的意思，我们总是照着我魂的思想感情意思。所以这里主耶稣说，凡要救自己魂的，那就是说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就不听主耶稣的，不听神的旨意，好不好？不听别人的劝告，我把自己包裹起来，我要成为罗德，好不好？那你就去吧。好，那你就不，你就是这里说要自己救自己的魂的，你就丧失了魂了，魂就不能得救了。如果你不救自己魂，为主耶稣舍掉魂，就是我要听主的话，不照我的意思去做，你的魂就得救了。如果你的魂得救了，那就像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就蒙神的祝福，好不好？如果要走罗德的道路，那就完了，好不好？
所以说，救自己的魂，自己救，
自己救自己。自己就自己，就是要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好不好？我就不听你的话，我要听，我要不照神的旨意去做，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就救自己魂的，就要伤掉魂，魂就不能得救了。照着主，为着主伤掉魂的，就是我不照我的意思去做，我要照主的意思去做，你就魂就得救了，好不好？就得着魂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以后，还有一个就是魂的得救，好不好？
蒋弟兄，我也想请教你一下哈，就是跟那个这个就是借着这个罗德这个事情再往下面哈，在这个
你说吧，
耶利米那个时期啊。他们当时这个以色列国面临的这个巴比伦国的这个侵袭，那这个耶利米当时他是说这个他不停的去那个王都里头去发出预言，说这个我们的国家呀要沦丧了，我们要小心。然后呢，这个神为什么让那个耶利米啊跟他们说，就是说要买房子，要生孩子，使你们的人数不是减少？这好多人他们当时反抗，我们不要巴比伦王。就那批人在这个耶利米他这个警告里头，他说有两筐无花果树，一筐好的极好，一筐坏的极坏。哪一筐是好的呢？是留在巴比伦国之内的。那一筐极坏的是什么呢？反抗，我不听你那个巴比伦国的，我要跟你干。为什么？他们是贵族，他们是国王，他们要享受那些其他人对他们的这个供奉，所以他们不肯让这个以色列其他这个弟兄不当他们的奴隶，他们要奴隶这些人。后来这个神就生气了，神生气了，就是说，在那个我最近读那个什么那个马拿西书，这个不是，当时有个马拿西，神警告了这马拿西，马拿西答应了，说好，我让这个我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国民啊，都给他们放走了，不再让他们当我的奴隶了。 后来他又改变主意了，他又把那些人又给叫回来，又奴役他们。后来这神又很生气，对那个马拿西亚就说：“你呀，将来啊，必要眼睛啊见到那个巴比伦国那个国王。最后他的结局呢，就是被巴比伦王啊把那眼睛给抠出来，戴上手铐，然后在那个巴比伦那个国里一直做那个囚奴。那都是这巴比伦。你看，在罗德的那个时期，罗德是待到索多玛那是不对的。但今天，全加拿大都同意那个同性恋，谁不同意同性恋这是违法的。那我们就在索多玛，那我不能说我自己我是亚伯拉罕，我觉得我就是罗德。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是那天使把那个罗德拽出来，那我觉得我这是被提的一个盼望。因为什么？是不是我拯救，是神拯救我。你看那个亚当，他在犯罪之前，神告诉亚当，哎，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就不说话了。什么时候后来又说话？亚当犯罪之后，不是我去寻找神，是神寻找我。你看那个对大卫怎么说？对大卫说，哎，大卫，这个你呀、啊，将来呀、啊，孩子呀、啊，这个国度啊，这个都是你的。先对他说，先对他祝福，这大卫非常特别高兴，说我家算什么人呢？啊，他特别感恩。结果呢，感恩了之后，大家就把他这个忽悠成王了。他一成王了之后，马上就什么呢？奸淫了，奸淫了之后，还谋杀了，谋杀了之后，到最后骄傲了，这个神让他悔改了，就判牵制了。如果大卫当时他的生命状态跟神是非常好的，他为什么要找先知？说明大卫后期是堕落，他的悔改是不彻底的。那我那天在我聚会的时候，在跟那个这个开放弟兄会那边聚会的时候，我就提出个挑战性的问题，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是 Bible Chapel， 你告诉我，这个大卫他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新耶路撒城里头的地位是什么？”你看，他说，在城外是什么人啊？行邪术的，杀人的，奸淫的，撒谎的。你大卫，你杀人；你大卫，你奸淫；你大卫，你撒谎。你按 according to Bible， everything with biblical base， 那么你大卫应该出城，你大卫不应该在圣城里待着。哇，我这么一挑战完了之后，那个弟兄马上就说：“哎，你说的对。”我说：“我现在啊，就在这块学圣经啊，我认识到一点，认识到一点是什么呢？你与其你传福音啊，你不如去纠正他那个宗教领袖他里头属灵那个生命，你把这一个带头的人那个属灵的生命给纠正过来了，剩下的其他的都好说。我在家里头，我这儿子，他说：爸爸，你该给我拿袜子。”我说：“凭什么我给你拿袜子，你也得自己拿袜子，你这是你的责任。”然后我就非常生气，我啪啪啪啪给他打了。后来呢，这个政府呢就管教我，就把我带走。我就特别不服气，你个政府你凭什么管我？你加拿大啊，你说你爱那个儿童啊，你那么照顾儿童啊，你们还允许同性恋，你们还让儿童自我性取向表达，你什么玩意儿？这不是索多玛格梅拉吗？我就不服，我不服。这个结果怎么样？你出去，你不许在家里待着。结果我老婆一人照顾仨孩子，那个时候我老婆还给孩子喂着奶，她一个人看都不过来，压力很大。她最后她给我哭诉怎么样？她不想活，她想自杀。然后怎么办？我把我爸我妈从国内给叫过来了，80岁的老头过来给我伺候孩子。为什么？因为我看不起这政府，我不服。你是索多玛，你是格梅拉，我跟你干，干的对不对？我属灵啊，他们这个讲究同性恋，给孩子说自我性取向表达，什么玩意儿啊？我孩子，我今天我是个男的，我说不行，我不要男的当男的了，我要当女的了。那个过两天了，我又不当女的了，我又要当男的了。这个世界不是混乱了吗？这个昨天我儿子跟他们这个 New Westminster 有一个足球队踢足球，那个队里头就有一个女孩， 那个队里头是一个女孩，但是我孩子报名是什么 U11 boy。 你知道他可以自我性取向表达，是说我可以选择我去暖队，你们那个政府都要支持，不但是政府，在政府管辖里的 church building 里头所有的 organization 必须服从，不服从怎么样，八九轮王就过来了，你给我拆，你拆那木轭怎么样，我要拿铁轭给你加上，你想不服那怎么办。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感觉深深的感觉，就是说我不是耶利米，我是罗德，我有孩子，我如果没有孩子怎么样，我早就殉道了，我活着干嘛呀，我有孩子，我有老婆，我不可以随便的自杀，因为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我要照顾好我的孩子。后来我渐渐的发现，哎，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他们跟我一块生活的紧张，我太太她有胃病，她跟我在一块，我今天说要传道，我们要变卖所有的捐给全额。我那老婆就说那我们住哪儿啊，她就紧张，她我天天的去聚会，哎，天天的去讲道，你们这些人不对，哎，我就整天的说，我整天给你传信福音，信耶稣，你怎么都不接受，你早接受了，这不是祷好了吗？你哪次你生病的时候祷告，神不医治你吗？后来我发现是神是医治。我这么说完了，戳心的戳他的心窝了之后，他怎么着？他又要吃中药。哎，我花了好几百块钱了。哎，他病快好了之后，又那天又跟他发一次大脾气，又跟他骂了他一顿。我说你们家人拜偶像，我说拜偶像对吗？我给你们传那么多福音对吗？啊，你们接受了不是没事了吗？啊，你们不接受，哎，我再想想，我为什么我就看自己这么高，我就不能看自己是个罗德，自己是一个摧残那个神所爱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拣选的这个得胜的基督徒的一个法利赛人呢？我特别特别的，我特别特别的后悔。后来我发现哈，我没有当父亲和当丈夫的这个资格，直到结婚了这么多年了，我才发现我以前都不认识这个问题。我太太跟我孩子跟我一块生活，他们晚上不会做梦笑着梦醒，他们不会做美梦，他们都做噩梦，非常紧张。我的孩子我的太太都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我每天给他们足够的精神支持，让他们放松，我不去责备他们，就让他们放松，他们自己会爱神，而且他们会比我有更深的追求。为什么这么说？回到圣经里头，在这个雅歌里头啊，有一个苏拉密语，有一个所罗门，有一个王。这个王呢，对这个苏拉密语啊，就是他呢非常非常的爱。他对其他的耶路撒冷这个女子，这拼命被神工作的耶路撒冷的女子，他说什么呀？不要做声，你让她休息。这个我觉得是爱，这个我觉得是爱。他要让别人休息。这个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很快就堕落了，儿童都自我这个性别表达了，那我想当男的就当男的，我想当女的就当女的，那这世界怎么办？我觉得读圣经